国际知名品牌德清有限公司不久前发布了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的报告。研究报告说，与之前德勤在2010年和2013年发布的研究结果一样，中国目前仍是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国家。不过根据全球企业高管所分享的对未来五年各国制造业的发展与表现的看法，预期美国渴望在2020年之前取代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的冠军，那么中国呢将下滑至第二名。另外，根据美国经济政策协会的数据，在2001到2013年间，美国有320万个工作岗位流失到了中国，这些工作中的1/3涉及制造业。而与此同时，2000年到2015年间回归美国的就业岗位中有大约 60% 来自中国。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美国的就业机会流向中国，而今又纷纷的回流到美国？那么给美国制造业带来竞争力，或者是促使美国制造业释放未来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是什么？那制造业工作回归美国对中国制造业意味着什么？我们邀请嘉宾讨论这些话题。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先生，另外上海汇奥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的总经理苏基杰先生稍后呢也会通过视频连线从上海参加节目。另外稍后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博士也会在演播室参加节目。好，第一个问题，胡星斗教授就先请您来谈一谈。胡教授，就是刚才我们谈到，就是现在啊，德勤又预期在2020年，那么这些美国呢会成为这个制造业的冠军。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刚才我们谈到的美国的就业机会呢，是最初的时候流向中国，那现在呢又纷纷的又回流到美国，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一种状况，胡教授？
哎，那个美国在历史上，一直是制造业最强大的，曾经占世界的制造业的40%多。目前美国在很多方面仍然是具有竞争力。尽管中国可能在基础设施产业门类供应链比较完整方面还是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是像土地成本电力成本劳动力成本这些方面中国都没有优势，有些方面还是完全处于劣势的状况。就像这个中国的土地，中国这个东南部很多地方的土地，土地的价格比美国要高很多，而美国人的这个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3到4倍，
是，
而这个中国的这个劳动力这个成本呢，却在不断的上升，达到所谓的刘易斯这个拐点。如果从工资来看，中美之间的差距可能是7倍左右，7:1左右。但是如果考虑到了我刚才说的劳动生产率，那个差别可能只有2:1左右。如果再考虑到劳动力的成本，以后占制造业的比重会不断的下降，比如说由于机器人的替代，使得劳动力占总制造业的总成本不断的下降，那么中国的制造业这个优势啊，相对于美国啊，可能只有10%左右。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的物流成本远远高于美国，中国的物流费用是美国的2倍多，物流费用占 GDP 的比重是美国的2倍多。如果这么一算呢，可能在美国生产会更划算。也就是说从这样的一些要素，土地啊电力啊实际上包括柴油燃油啊，包括制度成本法治的这方面，那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吸引人才方面，中国还是离美国相差很远。
胡教授，谢谢您刚刚对这个我这个问题的解读啊。我们这次节目呢，还邀请了上海汇奥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的总经理苏基杰先生，从上海呢通过视频连线也参加节目。苏先生你好，你在线上能听见我的是吗？实际上刚才呢，我先请胡教授啊谈了谈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同样，我想请您啊，就是同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现在？在过去的这么多年，一直是美国的这样的就业机会，一直是认为流向中国。那么现在呢，又说这个制造业的一些工作又纷纷的回流到了美国，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
其实这种倒流呢，可能是因为一方面美国是在制造业想重新在制造业上获得一些机会，因为整个欧洲也好，日本也好，制造业是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对经济的贡献的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美国因为这两年这些年来它的制造业的份额在降低嘛，所以它现在可能会想在通过在这个工业 4.0 阶段呢，重新把制造业，因为随着金融的发展，肯定金融的出路肯定是在实体经济，那么随着制造业的回流，可以对金融业也是一种支持。其实不能光看一个制造业。那么反过来呢，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好像是对美国的影响冲击是比较大。其实可能这上面还有一个统计数据上的一个差异这是比如说我们原来的一种比较都是建立在一个 GDP 的一个角度上，那么其实从 GNP 的那个角度来看，美国的制造业其实一直是蛮占了很大的比重，我是这样看啊。
接下来一个问题请胡星斗教授来谈一谈，就是到刚才我们就是谈到美国的制造业那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复苏会在2020年之前，要根据德勤的这个报告，就是美国会成为这个世界上头号的生产大国。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美国的制造业现在又具有竞争力了，或者是促使了美国的制造业呢又释放出来了未来的这样的竞争力了？您是怎么看的，胡教授？
可能有很多方面的因素。比如说美国重新获得了能源成本方面的优势，它在页岩气、页岩油的开发，然后使得天然气电力的价格下降，所以现在美国的油和电力它的价格都比中国都要便宜这个也支撑了它这个制造业的发展。还有美国呢，它也采取很多这个调整税收的政策，比如说这个也有一些减免税的政策，现在的政府呢想给它永久化，还有呢，它取消了一些跨国公司，将资产，这个向海外投资这些投资业务的那个税收优惠给取消掉了，取消掉了，而且美国政府呢，它也鼓励。也鼓励这个，特别是那些经济这个刺激计划的项目，必须使用美国制造的这个产品。然后，美国对中国呢又发起那个多轮的这个在 WTO 的框架内发起多轮的这种贸易制裁，它加大这个国际贸易法的这个执法的这个力度，还有呢，美国是政府，它也开始大量的。投资到高端的制造业，高端的制造业中，比如说它有很多的这个财政拨给了国家科学基金，这样呢来致力于高科技，高科技的事业和高科技的这个转化，而且它也采取那个PPP 的那个就是那个公司合作伙伴方式，这样。来缩短从高科技的研发到转化到投入市场的周期，所以 有人就认为美国它这些年它的那个投资环境呢，比金融危机之前还是出现了全方位的改善。它甚至在贷款、什么债券这个债券融资减免税收促进我刚才说的促进高科技这个企业回归等各方面都取得都获得了改善，吸引了很多的企业回流。
好的啊，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话题啊，是根据国际著名的会计和审计公司德清公司的一个报告的预测，就是说2020年啊，美国可能会超越中国，成为世界上头号的制造业的大国。那么现在我们线上呢也有很多中国的观众朋友希望参加节目发表他们自己的看法，我们接几个电话。好，首先是福建的陈先生。福建的陈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陈先生，
我认为美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制造业强国，我们中国的制造业是处在产业链低端的制造业。过去几十年来，制造业的发展靠的是低人权、低福利、低保障换来的，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然后我认为就是中国制造业目前遇到了很多的问题，那我认为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大家可以看到房地产行业突飞猛进的这十年，正是制造业逐渐衰落的时期。这十年大家谈的都是房价还会涨多少，没有人注意中国的制造业是否进行了产业升级。因为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觉得靠卖地来钱快，政府推出的政策也是围着房地产转，而事实上制造业才是衡量国家强大与否的根本标准。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制造业根本尚未崛起就已经开始衰落。好，谢谢啊。
好，这是福建的陈先生。我们再来听听广西的彭先生怎么说。彭先生你好。
哎，您好，您好，
请讲。
嘉宾好。制造业中国曾经在前些年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它成为制造业大国的那个原因，是因为它的那个低成本劳动力，还有一个税收方面的优惠，土地方面的供应方面的给一些外商，还对他们来说还是挺有吸引力的。完了以后呢，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制造业它是以科技开发为背景的，中国的科技开发能力是非常之差，因为中国人他们不喜欢创新，他们喜欢剽窃，喜欢模仿，所以他成不了制造业大国。我们纵观世界上的制造业大国，美国、日本，还有欧洲的法国、德国等等国家，他们都是一些科技开发能力非常强，能够制造出非常精良的产品。这么一些国家，他们才可以持续的成为制造业大国。中国是不具备这种能力的，因为中国人这种劣根性，他们喜欢抄近道，喜欢就是说投机取巧、造假等等。所以说我非常的失望对中国的制造业。我本身是制造业的这个行业之中的人，我有权利发表我的见解。谢谢。
好，谢谢。这是广西的彭先生。我们再来听一听河北张先生怎么说。河北张先生你好。
你好。
听见。
我想作为中国人来说，中国人并不笨，中国古代出了许多这个能工巧匠，像四大发明等等。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制造业落后于美国一些西方国家呢？主要原因我观察是中国的一些体制的问题。因为什么？这个年轻人的创造力在缩小，这体制都越干什么，愿意学而优则仕，当公务员，当国企，是吧？尤其像那些能工巧匠的技校，都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去，是吧？因为这个体制制的问题，像那个双轨制退休，是吧？企业工人是都能工巧匠，可是他工资要比事业单位少一大块，就是不从体制上解决问题，中国人这个创造性啊就不会激发出来。像美国，我没去过，但是我知道美国人是很有创造性的，是吧？中国的一些思维方式也应该改变，是吧？什么这有些问题是不敢让年轻人鼓励去大胆创造，就认为是什么那个歪门邪道，是吧？中国要解放思想，就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把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出来以后，都能创造出很多奇迹。谢谢你们。
好，这是河北的张先生。刚才啊，福建的陈先生提到了一个制造业强国这样的一个说法，我想请上海的苏基杰先生来谈一谈，就是说，刚才因为是福建陈先生提到这个强国和大国这样的两个这样的概念，不知道你是怎么解读？美国的制造业和中国的制造业，它各自有什么样的特点？中国是否可以称作是一个到底是应该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呢，还是制造业强国？你是怎么看的？
从目前情况来看呢，中国肯定是属于一个制造业的大国。那么如果要成为一个制造业的强国呢，这个从几个方面，比如说从那个市场的拉动来看，是怎么样，我们的产品是怎么样可以符合市场的需求，然后整个做制造过程是怎么能够高效保质稳定的，有稳定的量来达到市场的满足，需求的满足。那么就说一些创造一些原创的一些产品等等。那么其实这反过来也就是说，刚才回到前面一个问题也同样是说明这问题。其实我是觉得这一波的美国的制造业就说回流也好，怎么样也好，其实我觉得因为就是说当前有一个工业处于一个新的一个发展周期，所以对美国来说，美国的本土市场比如讲它有2000多家中小企业，那么其实它是有一根完整的供应链。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一个制造业的强国也好，从另外一个来看，就是说整条供应链是不是完善，供应链是不是高效，这是很重要。那么如果有一条完整的供应链的话，那么它对后期的产品的产出和前期的开发产出和质量都会有一个保障，这是一个强国的标志。所以我再重复一个关键的问题，真正制造业的强国其实是一个有保障的、有完善的供应链，这才是最主要的。我是这样看的。谢谢。
北京的胡教授，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刚才是讲的也对，供应链能够有保障、能够完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想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中国有没有真正的匠人精神，有没有精益求精的这个高品质的精神，追求高品质的精神啊。如果没有这种追求高品质的精神，你制造出来的产品质量不过关，你永远不可能成为制造业大国。当然并不是说中华民族它就是劣根性，它就是造假，其实这个可能还不太完整啊。应当说中华民族具有很强的创造精神，中华民族也有，历史上曾经也有这种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啊。你到这个什么大足石刻啊，什么什么的，像这样的一些地方，你去看那些工匠们的劳动啊，那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啊。关键就是说中国现在这个体制的确是像刚才那位先生所说的，我们这种国有体制啊，这种学而优则仕的体制啊，使得人们不屑于到技校去，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未来不应该完全学习美国。尽管美国的制造业，又要超过中国，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还应当更多的去学习德国，因为德国的制造业占它的经济的这个总量是更大的，它的服务业可能要差一些，但是它的制造业，这的确是一个大国。这一个基础，目前美国的制造业仅占它 GDP 的10%几，中国的制造业占 GDP 30%几，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个我觉得呢，这个怎样，一方面呢是有这个创造性，创造性怎样发挥出来，另一方面就是要有这种精益求精的这种匠人的精神， 这些都需要体制的改革。
嗯，好的，我们现场还有两位观众也是希望参加节目发表他们的看法，我们再来接两个电话。接下来一位是北京的白先生，北京的白先生你好。
Yes，
我请讲。
我不是，
请讲， yeah. 请讲。
我说，我是在石油部门干了30多年。中国的制造业，我不80%同意胡先生的意见。比如说，我们大庆到北京的油管线，所有的泵是西门子的，马达是T-Sen的。控制阀是默克尔的，所有的精密的高精密的机都是国外的，不是中国人不聪明，但是就从57年以后把知识分子打得没有可喘气。我举个例子，如果你是发明了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你得了功劳以后要给这个党员，给你的一把手的党书记，说把他放到前头，你把你压在后头，你才能够把你名字写上。所以从57年以后把知识分子打到现在，好多知识分子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好多不愿意迁去美国线呢？就是这个道理。对，你看看现在中国的每一个单位，比如说也我不具体哪个例子了，你干活的是三分之一是管买办，三分之一是管庆户。实际上这就是胡教授说的，三分之一人养活三分之二的人，他努力创造的这东西，都得功劳分给他们党员党支部书记，而实际干活的人就是奴隶，所以中国制造不了大国。
好，这是北京的白先生，接下来还有一位是江苏的钱先生，我们来听听钱先生怎么看。钱先生你好。
小编好，主持人好，我的声音现在可以听到吧？
请讲，请讲，请讲，你已经在节目里面了。
好，谢谢。我呢曾经在一个比较大的科研机构工作了10年。我曾经接触过到，就是说，一个发明创造者，这是现在大家可能都看得到的，就是，铁路和飞机场的这个安检设备。他在8964之前，他花了30多年时间。创造了这个非接触探测技术，但是由于，这个国家的机制，造成了这个发明者呢，最后是一场空，人被气死了，然后呢，这个成果呢被这个国家所谓的国家拿走了，这样的事情现在在这个国家，由于这个社会制度造成的，因为创造发明是一种思维模式，而这个制度是不容许这种。思维模式的人生存的，所以说这种事情很多悲剧呢。我在研究机构这几十年下来，都看了很多，而且接触了一些人。有些人创造发明最后呢，就是说，没有得到成果，反而被人剽窃以后，人甚至心理上受到了严重的创伤。这是不是一个什么谓的改革的问题，而是要变革。有些人为了所谓的。这个制度出资抹粉，这个他们而且搞了一大套这种化妆成所谓的改革派来欺骗甚至屠杀这些思维和官方不一样的人，这是一个制度性的非常的悲哀的一件事情。这是我所亲身经历过的，而且今后还会发生的。
好，感谢江苏的钱先生打电话进来发表您的观点。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请北京的胡星斗教授来谈一谈，就是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啊，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说在过去的15年来，钢铁的产能呢是这个全球性的，是一个爆炸式的这一个发展。那么中国现在啊，中国的这个钢铁是全球一半的钢铁产量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国。那么所以说中国的钢铁产业啊，现在是认为这个钢铁产业过剩的一个主要的源头。那么中国呢也承诺就是要在2020年之前削减1亿至1亿5000万吨的钢铁的产能。那么在这个削减这个钢铁产能的同时呢，就要减少50万个工作岗位，但是呢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表。想让您谈一谈呢，就是德勤公司做出在2020年之前，那么美国将会超越中国成为这个制造业的头号大国，是不是考虑到 进去了这个因素，就是中国的这个钢铁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减产。胡教授，
我认为考虑到了这样一个因素，在中国不仅是钢铁产能，包括各种有色金属的产能都占到世界一半以上啊，像还有像水泥啊，这个很多化工啊，化工方面啊，都占世界的产能超过一半。但是这样的一些这个产能啊，我们拼命的把它输出去，最后污染却留在了中国啊，把问题都留在了中国。所以中国钢铁产能它缩减甚至被美国取代，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件好事。也就是说中啊这种低端制造对于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好处不是太大，除非中国能够转型升级能够产业升级由这个低端制造变为中高端制造啊，否则这么的低端制造工人拿着微薄的工资很多农民工还没有社会保障，或者很少有社会保障把江河这个把这个土地都给污染了，我们中国人身体内所含的各种各种这个微量元素，各种重金属含量啊远远超过其他的民族，把我们的土地都给污染了所以这样的一个低端的这种产能对老百姓来说没有太大的好处，它最多就是换来了外汇储备而中国这种体制呢，它又是强制结汇你也就是说你得拿了美元你必须换成人民币结果把美元全都留在了国家那个地方，国家这么多美元又没有出路，然后又去购买美国国债结果或者是对外大量的投资，结果亏损累累对于普通的中国人他没有享受到这个出口的好处除非你又要改变中国的这个这个货币结算要容许外汇留在民间留在私人企业当然现在已经容许一部分以后应当是全部容许，这样让外汇留在民间国家也不至于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然后就成天想着对外去投资，对外投资90%以上又是亏损累累，就能够避免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我是支持中国这个大量的削减产能。
好，接着刚才这个话题啊，请上海的苏基杰先生来谈一谈，就是刚才胡教授也谈到了，就是他是支持这中国要削减产能，特别是比如说像钢铁行业啊等等，或者其他一些所谓低端行业的这样的一些行业啊，削减这个产能。那么在你看来，苏先生，制造业的工作从中国回归到美国，那么对中国的制造业意味着什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制造业美国有一部分企业回归美国也好，这是，但是从我们自己的感受上来说，因为我们从事的正好恰巧就是为跨国公司制造业在中国的这些企业提供服务的，那么从我们的感受上来说呢，好像我们没有感受到哪一些有回流，哪一些企业有回流的现象，可能就是说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这家企业在中国呢还是正常在运营，那么可能在美国方面呢，他们在加强这方面的制造业的工作，这是一种可能性。那么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美国有这种想法把制造业的回流也好，那么其实我觉得是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升级转型的一个好的机会。 那么因为我刚才说了一个，就是说其实制造业的强国除了一个供应链的完善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怎么样制造业是有一个好的一个运营体系。那么至于这些企业的回流或者是某些产线的回流，最主要一个是供应链的完善，还有一方面就是说可能在美国当地的企业他们在经营体系方面也好， TOC 也好，或者是 Sigma 也好，他们已经做得非常的完善。那么这样对一个研发的一个产品的转换和批量的生产都有一个好的保障，那么这对一个效率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那么通过这样的方法呢，也就是说给我们在中国本土的企业呢也是一个触动。那么从我们自己的感受上来说，我们现在国内的企业在这方面在制造业的运营管理上也是获得了相当大的重视。那么每年的在这个运营管理上的提升呢，也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因为大家非常清楚，因为一个工业 1.0 2.0 3.0 4.0 也好，它每个阶段都是有一个管理的体系来扶持的。比如说 1.0 的时候是科学管理的体系，工业 2.0 的时候是工业工程的体系，就 industrial engineering。 那么在 3.0 的时候就是精益和 TOC 和 Six Sigma 的体系来维护。那么任何一个产业你一条腿是走不了的，一定是，而且这个产业的发展一定是管理体系在拉动了设备的提升，而不是设备的提升而拉动的管理。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很明显的看到中国大陆的企业呢已经慢慢的在接受这种理念，那么所以现在在运营管理方面呢也做了相当的投入。那么我相信在接下来的5年也好10年也好，这两个主要在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国家会有在制造业上都会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大的发展，我想是相互促进的。
好，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谈到这里。